所来你们。
阿门。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与你们心灵同在。
恭读圣马窦福音。
主有
那时候，耶稣给门徒们讲了这个比喻，说：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他们中间有五个是糊涂的，五个是明智的。那些糊涂的拿了灯，却没有随身带油，而明智的拿着灯，也把油装在瓶里带来。因为新郎来迟了，他们都打盹儿睡着了。半夜有人喊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吧。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整理他们的灯。糊涂的对明智的说，把你们的油分一些给我们吧，因为我们的灯快要灭了。明智的答说，这些油恐怕不够我们大家用，不如你们到买油的那里去买吧。他们去买油的时候，新郎来到了，那些准备好了的童女就和他进去参加婚宴，门就关上了。最后其余的童女回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吧。新郎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该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那日子和那时间。
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十个童女的比喻，可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比喻啊，类似于这个五饼二鱼。这个比喻其实从表面的意思也非常的简单，很容易理解。那么我们怎么去理解这段圣经呢？那我们就从简单去看。有时候我们看圣经很容易复杂化，非得从哲学的角度、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了很多。其实耶稣讲比喻的意思，只要有心愿意懂的，这个比喻都是一目了然，使他就是愿意看见的自然就看见了，使他就是说不想看见的，这个比喻对他来说就是遮蔽的。那这十个童女的比喻告诉我们什么？首先，信仰不是纸上谈兵，真正的智慧它本来的原意就是亲自去体验、去品尝的意思。就像今天读的第一篇圣经，智慧是光明的，从不会暗淡，爱慕他的容易看见，寻觅他的就可找到。你看，爱慕就看见，寻觅就找到，你得具体的去做。爱是一种行动，爱不光是一种啊说说话。罗旺宗徒曾经说过，谁爱必须要行动啊。雅各宗徒也说，爱得有行动，得有实际力。所以有的人对爱谈论得很好，其实他不懂爱啊，寻觅他的就会找到。所以这十个童女很明显，这五个聪明的，五个糊涂的。这五个聪明的就是指的他们把信仰脚踏实践，实践在生活中的。那五个糊涂的呢，纸上谈兵啊，他们就是纸上谈兵，缺乏了那种智慧。这个比喻用了一个末世的言论， 这十个童女都拿着灯迎接新郎，新郎就要来到了，就末世的言论。这十个童女她不是新娘啊，她是伴郎，可以说准备迎接新郎的到来，所以这是要准备一个新神迎接新郎的到来。那么在这个比喻当中，刚才在弥撒的开始刘圣也提醒了，主要是那个油是吧，灯代表什么？耶稣说眼睛就是身体的灯，如果眼睛若有事儿，整个全身都有事儿了。那眼睛是什么？那就是我们信德的灯。信德有明亮的，有暗淡的，也有小的不行。信德的灯有时候也会熄灭。那信德如何才让这个信德的灯，换句话说，什么是信德让信德的灯亮的那个油呢？根据雅各伯宗徒所说的，那这个油当然信德它需要什么？得看得见的，就是你的善行。你的善行使你的信德的灯常明亮。这个善行并不是指的我们凭行为诚意的那个行为，这个善行是在信德光照下的，是信德的实践的善行。要明白这个善行的含义啊，在圣经里面有的时候有关信心和行为老有一种辩论，这里面辩论的时候就是有的就是光抓住了一点来说的，一面来说的就不够了。我们因信德而诚意，因信心而诚意是指的没有人可以凭功行凭自己在天主面前站立得住的啊，我们是靠着信耶稣基督而得救而成了义。但是诚义的人你还得向死耶稣基督去成圣，就好像以色列子民你进入了迦南，就好像你得救了，但是你还得要征服迦南，你用行为去征服迦南得享迦南的安息。同样的，你出了埃及就好像你得救了，逃过了死亡，但是你不能在旷野里逗留一生。你出埃及不是目的，在旷野里不是目的，进入迦南才是目的。同样的，我们有了信心，信心不是目的，那和天主在天堂上的永远相聚，那爱才是目的啊！你明白这个意思就行了啊！这就是信德是什么啊？善行是什么？所以由信德而形成的善行，那这个善行就让你信德的灯常明亮。我们不靠行为而诚义，但是基督徒得有让人家看得见的善的行为。所以雅各宗徒说得好，他说你有信德吗？那把你的信德拿出来让我看看，我把我的信德拿出来让你看看。雅各宗徒强调的就是说那个信德的那个行为啊。所以那个信德的行为是什么？你相信了，那信是可以看看的。简单来说，比如说你相信我，把你整个的托给我，那你都有表现呢，表现把你的银行卡给我，你信我啊，是不是？就是你相信天主，你得有一个具体的行为交托在天主内，所以得让天主看得见，得让我们看得见。所以第一个由，这个由是什么？就是善行啊，由行为它才叫智慧，没有行为纸上谈兵不叫智慧，顶多叫做小聪明斗机灵啊。就像我们这个赵国啊，邯郸过去赵国，据说有个叫赵括的啊，他出名的邯郸这个城出成语出的是最多的，据说啊，其中一个成语叫纸上谈兵。这秦国啊，为了攻打这个赵，老打不胜，后来他们就造谣言说我们秦国就怕这个赵括，我们不怕廉颇，就怕赵括。这是一赵国上当了，就怕廉颇退下来，就让赵括上去了。其实他们用的是谎言，烟雾弹，说是怕赵括，实际上不怕赵括。那么就怕赵括派上去，赵括是纸上谈兵，所以就在历史上留下了最可怕的一场战役——长平之战，死了46万大军，坑杀而死。那一下就是赵国一蹶不起，可以说让整个的战国改变命运的就是这一场战争啊！如果赵国还在的话， 他能抵挡住秦军向东发展的步伐，所以赵一蹶不振，从此大局得定。所以这个纸上谈兵，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信仰不是纸上谈兵，不是光抽象的，不是光自己去修炼，好像我自己心里干什么，不是，他得有善行。你没有善行了，你信的灯就暗淡，就无光了。这善行让你的信心，因为你有信心，你得拿出你的信心来让天主看看，是不是？让人家去看看你的善行，你得活出你的信来。简单来说，可是要有善行不是容易的事儿。这善行属于靠着信的而有的善行，可是这个信的是从上天来的恩典，你每一个善行都需要信德的支持你，信德的力量支持你，所以信德也是不断的向天主求靠那属天的恩宠，属天的，也用今天我们时髦的词儿叫恩高，是不是？恩宠吧，恩高吧，你喜欢用哪个就用哪个。我觉得恩宠比较，那什么一点，高吧，有点广高什么的高，啊，从属来自属天的恩宠充满着我们啊，我们用这个词比较多一点，就说啊。属天的恩宠，那属天的恩宠怎么来呢？那你得祈祷。所以我想说第二个由是什么，就是你那不倦的祈祷，向天主哀求。若苏厄带领以色列子民在迦南打仗的时候啊，他这个仗其实打得不太顺利，打胜一个打败一个，打胜一个又打败一个，老打败仗啊。虽然后来他的战争还算是基本上啊，大面的这个主力战争都让他打胜了，但是他的确打了很多败仗。你检查他败仗的原因都是没有祈祷。如果我们田师傅给你们上课上的比较多，田师傅就特别强调祈祷，强调的比较多，祈祷祈祷，老师说祈祷田师傅现在讲的强调祈祷。为什么？你没有祈祷，别的你就没有祈祷，你就没有善行，你就没办法推动你的善行。你没有祈祷，你的信德就会变成死的啊，就会变成死的。所以这个善行得需要什么？需要祈祷的力量。没有祈祷，善行不是光是，就是说我们所说的善行不是光机械化的做事。你记住，善行不是做事，善行是什么？是属灵的战争。当你行一个善的时候，什么叫善？善是什么？消极地说没有罪，圣洁的；积极地说，每一个善行都是对恶的一个当头棒喝，对罪恶的一个攻击，对魔鬼的一个攻击，这叫善行。所以每个善行都是一个属灵的征战，这个战争你要取胜，首先得祈祷。所以若苏厄打仗的时候打过几次失败的仗，比如说在这个哈伊城他失败了，因为他一看对方人数少啊，觉得这个城小，哎，派几个人打去吧。他认为小了就不需要问天主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记住一句，我们人没有任何一件事小到不需要求天主的，你知道这个？没有任何一件事小到可以不用求天主，我自己可以搞定。我告诉你，你搞不定。主耶稣说，离了我你什么都不能行。你可以做事，凡是属灵的善行，属灵的征战，没有祈祷你都不能得胜，你都不能得胜。所以若苏厄他为什么这个战争大仗都打胜了，这一场仗就打不胜呢？没有祈祷，没有祈祷，一看人家个头小啊，就开始凭眼见。当你有信德的时候是凭信心，当你不用信心的时候凭眼见，你就用你的眼睛看了，用你的智慧，用你属天属地的智慧，觉得人家个头小，觉得人家可以打可以完成，就自己过去了，没想到被对方杀了个大败。这一场战争非常至关重要。为什么？因为这场战争假如失败的话，有可能今后的战争就无法进行了。那是以色列子民刚刚进入迦南，刚刚进入迦南，如果让周围的诸侯国发现你这么小一个地方都打不胜，人家就会说这个以色列没有可畏惧的，那么你以后怎么后面的仗怎么打呢？所以这仗至关重要。所以后来若苏厄真心真心的好好的努力，好好努力，后来呢痛悔，后来找原因求天主。但是若苏厄最初还抱怨天主啊，
田中，你为什么把我领到这个地方啊？你可领到这个地方还不想不过约旦河了，过了约旦河这么困难。他向田中还发脾气，若苏我那么伟大的一个领袖都有的时候还有这种愚昧，就是没有祈祷，还抱怨田中。田中就说了，你抱怨啥来？抱怨为什么没打胜仗？你自己还不知道，你们没有打胜仗，因为你们忘了祈祷，忘了祈祷，后来你们就开始犯罪。当你忘了祈祷之后，消极的战争也就完成不了了，就是你无法对抗罪过了。你忘了祈祷之后，你别说打胜仗了，你就开始对方就把你打败。对方把你打败的意思是什么？在你身上就有了不解了，就有了罪过了。所以哈伊战争失败的原因也是和他们后来的什么，和他们的犯罪有关。你们中间有个人犯了罪，这是我要说的第三点。第三点是什么？你除了祈祷之外，你还得什么？保持圣洁啊，圣洁。天主是圣洁的，天主和你同在的条件，你得是圣洁的。我和你同在，你就能得胜。可是同在的条件，你得是圣洁的。所以这个十个童女我们也得看，也叫圣洁的童女，你得圣洁。你不圣洁，天主不给你同行就不行。所以天主说，你们中有的人犯了罪，做了我不喜欢做的事儿。后来若苏厄就开始带领以色列的长老官长，带领所有的开始做了一个大的反省，大的忏悔，又开始来了一个全民族的大调查。最后层层调查，就像搜地毯也似的调查，终于调查了一个叫阿甘的。后来把这个人烧死，啊，当场把他给他这个罪躲的，这个罪藏得严密的很。这是什么意思？我们要常保持圣洁的心，谁都不要说我清洁无罪，你要搜查。所以这个搜查你身上的罪，终于搜查出一个来。原来我失败的原因是这个，啊！我这两天给你们讲课的时候也曾经说过，有的时候我们在生活中，按理来说，比如说天主让你做这件事儿，应该是让你成功的，是不是？那你老不成功，那就一定有原因。我们不追求成功学，不追求成功主义，但是我们走在天主的路上，比如说天主让你攻陷迦南。是天主答应你攻陷迦南，按理来说你应该说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把一个城市一个城市的打败。那你打不败，你打不胜一个城市，那不符合天主的旨意，那就一定有问题。那问题一定不在天主那里，在谁那里？在我们这里。所以你不要抱怨天主啊，你不要抱怨天主，天主为什么到我这儿来？好，你把我造成猪就行了，你把我造成人啊，弄不好了我还得下地狱。有人就这样抱怨天主，现在天主把他造成了人，造成了猪，造成了人，宁愿做猪。这就是抱怨天主，是不是？你不要抱怨天主，你抱怨天主干嘛？你首先解释，所以不是天主的，凡是我们不顺的时候，老不顺。你看有两种不顺，这种不顺是什么？是因为你有问题了，你造成的不顺。那不顺的原因，你没和天主合作，里面有罪过，或者没有祈祷，或者里面有了罪过。有罪过就悔改，要清除罪，记住这个，罪过不能跟你在一起，你要及时把罪清除去。有罪的地方必须得清除去。那在新约这个就简单，怎么清除罪啊？悔改，靠着基督的宝血。在旧我们大道理叫基督的宝血，其实就是和好圣事，就这么简单，办个告解，把你的罪就清除了。你一清除，铿锵有力，又就有力量了。所以耶稣给了我们属灵的战争这么便利的啊，你办个告诫，你的罪就清理了。但是你需要在这告诫之前得反省你的罪，你有什么罪呢？就像若苏厄一样，来了个地毯式的搜查。那么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聪明的童女，她一定会常保持圣洁。你要迎接新郎来了，如果你不洁，你怎么迎接新郎来？是吧？作为一个童女啊，童女你得是圣洁的，是不是？迎接新郎的到来啊，你必须得保持圣洁。你不圣洁，那怎么圣洁？我们自己不能圣洁自己，让天主圣洁我们。所以当天主圣洁了以色列民族之后，接着就一场大的胜仗就来了，就打了一场胜仗。你看看啊，还有一种
不顺利，那个不代表你不成功，就是有时候你在走在天主的路上，生命的路上，老有坎坷不断，十字架不断，有的时候呢不代表你不成功，那代表什么呢？有时候是天主对你的磨练淬炼啊，老有坎坷，有时候那反而是天主的一个记号，就是你发现在侍奉天主的路上，没有侍奉天主，这是一条顺的路，可是你发现老有坎坷不断，艰难不断，那是天主对你的考验。所以这里当你反省的时候都会出现这个问题，当你一醒察发现我并没有不解存在，那可能这些坎坷那是属灵征战的环节，就好像以色列子民攻打迦南的时候，你得面对对方的铁车，你得面对对方的阴谋诡计，你得面对对方的长矛长枪，你得面对对方的烟雾弹，这些你得战胜，这些这就是你的十字架啊，这就是我们生活中要战胜的一个一个的十字架啊。所以如果你能明白这些了，那么你就是一个聪明的童女，你的灯油就是长冠明亮。我们就分享这几点，就是第一个是什么，我们信心的灯要常明亮，就是我们的善行，是不是啊？没有善行的行为，没有善行的信德，那是死的。你的灯要想让你的灯明亮，就是你的善行，在信德内产生的善行，让你的灯常明亮。别忘了将来到了天国，那个主人来检查你婚宴礼服的时候，检查的也是你的信德的善行，就是你的爱，你的善行，要这个善行很重要的啊啊。第二呢，就是我们说的祈祷。第三呢，啊，我们说的就是我们得有圣洁，没有圣洁不行。我就分享这三点。那么最后还有一点，就是这个童女啊，到时候借由，她想借由，啊，这糊涂的就到聪明的说，把你们的油借给我们点吧，啊，这个聪明的说，对不起，不能借，这喂我们还不够呢，啊，这借给你们了，你们买去吧。啊，所以这个故事后面留下了一个大的警醒，啊，这个十个五个糊涂的童女去买油的时候，新郎来了，门关上了。所以这后面这一句话说，新郎来了，门关上了。每次问这个时候，新郎来，门关上了，这一句话是一个大的警醒，门关上了，啊，天主向你关上了门，你再也进不去了。门关上，这是一个警醒。我们马上就到这常年期的结束了。我们的圣经的言论逐渐地把耶稣讲的末世的言论，这一段圣经也带着末世言论的，就是我们要用这个十五个聪明的童女的心神，要等得那最后日子的到来。其实这里有一个末世的味道，就是耶稣要来了，我们要整理好自己，准备要承得主的审判，顶得主的说。所以这油戒不了，好多东西不能戒，信德不能戒，善行不能戒，祈祷不能戒，很多圣洁也戒不了，这些东西都戒不来的。他戒给你也戒不给，他可以为你祈祷，但是他的祈祷就是他的，你的就是你的，你自己还得要祈祷。善行更是这样啊。所以我们听了今天这个十个童女的比喻，你最后问一下你自己，对自己有个光照，走进这个比喻中，看看自己站在哪里，你是那五个糊涂的呢，还是那五个啊聪明的呢？问一下自己。那么如果你是聪明的，看看你那几个标记啊，那几个标记的相反，那就是比如说善行的相反，那就是懒惰成性，是不是啊？那祈祷的相反，那就是浑浑噩噩，圣洁的相反，那就是犯罪作恶啊。你看一下，这样你就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童女啊。愿今天的圣经在我们心中光照我们，滋养我们的生命啊，让我们也能成为聪明的童女。